好，欢迎听众朋友们锁定频率收听银川交通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 K8， 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银川司法的环节当中啊。
如果你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都可以走入节目来进行咨询。本节目由银川市司法局和银川交通乐广播联合为您推出带来啊。今天我们出了一道是真是假的题，是关于狗狗的啊。这个听空的朋友就说了，哎呀，你们关心的多关心爸妈。哎，这到周末了，这话提醒的没错啊。
是，没错。
其实要说的关心爸妈，这两天爸妈都在看电视，你们陪着看了没？
对啊，都在看一个电视，
就是、那个都挺好，
都挺好。
哎，都挺好。
有人说这个电视剧有毒啊，对啊，
有毒吗？反正我没看。
就是说这个剧情啊，触动了大家的一个神经。
对，没看，但是这个关于这个剧情的所有的热议，我都参与了，
引起了大家共鸣，是吧？
对，就比如这个。什么原生家庭啊，探讨特别多，什么重男轻女，探讨特别多，啃老探讨的特别多。所以今天我们也蹭个热度啊，我们来说说在《都挺好》这部电视剧里面啊，关于亲情、法理、赡养以及遗产等类似的法律问题，其实也是备受关注的。
对，
虽然我没看这部电视剧，但是关于它涉及到法律的问题啊，我也是关注了一下。
对，
比如说这个苏明玉，就是家里的老小，三丫头，
对，
在18岁开始就和父母是。达成了断绝亲子关系的约定，但是能就这么断绝吗？对吧？还有这个父母就表示了，我只抚养到你18岁啊。
对，
这个父母就说了，我就抚你到18岁。
我们按照国外的经验来讲，
不管你了。这个到底是真是假啊？今天我们就请咱们宁夏浩飞原律师事务所的陆继能陆律师做客直播间啊，给您来说一说。陆律师，您这个去看了吧？
我追了一部分。
哦，追了一部分。
哎，
这么忙的律师还有时间追剧？这个还
心而用就好
啊、哦！原来如此。
律师是看剧看的跟我们看的不一样，
就都是看的法律关系吧，
会敏感一点
啊、哦，会敏感一些。那肯定我们刚才说的第一个关系就是断绝亲子关系啊。这个苏明玉18岁说，我就跟我父母达成了断绝亲子关系的约定，我不来往了。
太棒了！
有法律效力吗？
这个从法律上来讲，我们先说这个亲子关系啊。这个在法律上呢，我们叫血亲关系。血亲呢分两种，一种是自然血亲，一种是拟制血亲。
那啥叫后一种叫什么？
拟制血亲，这
哎对，拟制血亲，比如说继父继母
啊，抚养关系，
哎对这种的，我们就是拟制血亲。那么对于前一种这种自然血亲的话，您刚讲的那个是。不起法律作用的，
不是说你断绝就断绝，
对，不是说你断绝就断绝，你，发表这个声明，你该尽的赡养义务，你到时候该照样得尽，啊，你权利，你到时候比如说遗产，你可以放弃继承，但是这个赡养义务是不可以的，权利可以放弃，
这就是换句话说，这种就没办法断绝亲子关系。是这个意思吗？
打断骨头连着筋呢，那个流着血呢，
血浓于水啊！
对，所以你看了，苏明玉嘴上说我不管，我不管，那啥都管。
对
对，
但是拟制就不一样了，因为拟制是因为法律的规定，它形成的这种继承关系，那么就可以通过意思表示来解除这种法律上的关系。
我的理解就是亲生这个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是因于这个天然的血缘关系形成的，就你刚才说那个词儿特别好，
自然血亲，
对，自然血亲，再加上就是打断骨头你还连着筋呢，你就断也断不了的事儿啊，
是是，
所以双方当事人这种协议解除是没有任何法律效力的，是吧？
分部分我刚讲了，如果他解除以后对遗产部分他自动放弃，事实上也算是一种断绝的一种表现，但是赡养部分义务你是不能免除的。
这个一定要把这个字眼描述得要清楚。
哎，对
啊，
权利可以放弃，但义务不能免除。
但是这种继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就是养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法律进行一个相应的解除。
对，
这是有一个很详细的条款吧？
对，这个达成合议就可以，这个在咱们的继承法以及民法总则都有相关的法律规定的。
对，
有相关的法律规定。
对，一分为二来看啊，是这个血亲关系还是这个叫做刚刚那个词儿是确实不好记啊，就是养父养母这种关系的啊。
对
啊，是要分开来看。
对，而且就以继承这个范围来讲的话，你不管是血亲还是逆制啊，
逆制啊，
对于继承这个东西，作为继承人，你放弃权利。或者是有几种，就是继承法里头有四种情形，它是法定的就没有继承权了，除此之外，你像前面你就说，尽管他自己放弃权利，但并不是法定上自然就没有，但是以下这种情形的话，是法定上他可能就没有，不管你是自然血亲还是你的血亲，有那么几种，咱们以前节目中也说过，一个就是杀害被继承人的，一个就是杀害 其他的继承人的。
嗯，
再一个就是有虐待呀、殴打这个被继承人的情形。在第四一种就是有严重篡改或者是伪造遗嘱的。
哎，这都属于触犯到刑事法律。
哎，对，它就是法定的你没有继承权的情形，就是说跟你声不声明都没关系了。
嗯
嗯，哎，这是咱们说到的这个，就是子女想跟父母断绝亲子关系。
对。
但还有一种说法，咱们在这个电视剧里面也看到啊，
嗯，
就是因为这个母亲的重男轻女，
嗯，
这个苏明玉从小就和两个哥哥黛玉是有着天壤之别。
对。
他想读书不让你读，他想考更好的学校不让你读，你去读个免费师范，我不给你掏这么多钱，对吧？啊，就总觉得这不一碗水。端不平嘛，总觉得，
嗯，
我到底是不是你亲生的啊？
对啊，
但是母亲就说了，你是个女孩呀，你怎么能跟哥哥比呢？
啊，
对不对？对，
啊，
所以我只负责你，嗯，啊，我养你到十八岁啊，到老了我也不需要你养我，这是他妈妈说的话啊。
电视剧里
原话，
对
对
对，
啊，
咱们刚才已经把后半句就说了啊，嗯，你说他不需要养你，他还得养你，这是法律关系。
对，对，
但是父母是否可以只抚养子女到十八周岁呢？而且在我们就是现实生活当中 啊，
啊，
这个我会看到一些这个父母双方离婚的时候，给另外一方就是你提供这个孩子的这个抚养费什么的，也会约定到十八岁。
对，
那这个是符合法律。
这个呢，我个人认为就是存在有一个合法和合理性的问题。
哦，
那么从法律规定上来讲。咱们的监护权，法定监护权是在十八岁，
嗯，
是一个建立民法总则里，就是说，
嗯，
年满十八岁以后，他就是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了。
嗯，
哎，他就说完全可以自己决定我要跟谁在一起，我要干什么，一切就是他自己要承担后果以及自己做出决定了。
嗯，
这个是咱们法定的。那么对于这个父母的法定抚养义务的话，也是到十八岁。
哦，
也是到十八岁，也就是说没满十八岁的话，你不管就是。包括咱们讲的有没有发表声明啊，有没有离异，没有什么的，但是他对子女的这个法定监护义务都是必须要年满十八岁。
嗯，就是十八岁还真就是一个节点，
对，
是吧？
但是从合理上来讲，咱们国家来看，十八岁都大部分还在上学，
是
啊，
对，刚刚上到
大
学，
嗯，
或者是高三，
对，大学四年到二十二岁，所以在这个期间，一般来讲的话，这个是你咱们那个教育法，
嗯，
啊。这个里头呢，就是父母对子女在这个必要的学习阶段有辅助教育的义务。
嗯，
从这来讲呢，它就是两个概念了。
嗯，
从法定监护义务来讲，十八岁满了。
对。
但是从教育法来讲，你父母有这个责任和义务的话，你有辅助他。
是。
哎，那么你要到十八岁以后，等他学业结束。
嗯。
哎，是这样子的。
就是情理和法律之间啊。
哎，对。
对。
那这个，
法不外乎情理嘛，所以就说在这个过程中有这么一个结合，嗯，我是认为，嗯，
好的。嗯，那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有任何的法律问题也可以走入节目热线电话6080933、6080977及6010-1365已经为您开通，或者是在我们银川交通音乐广播的公众微信号上来留言。提醒大家，长城路政府家站门口有两车刮蹭的交通事故，西向东的方向有一点堵车。
调节千家事，温暖万人心，
人民调解促和谐，化解矛盾保平安。
银川司法。
好了，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盛藏为您直播的银川司法。大家好，我是洪波。
大家好，我是王春。本节目由银川市司法局和银川交通院广播联合为您推出打来啊。
嗯，
再来关注一遍路况信息。奋斗的朋友说，长城路政府家具站门前有两车剐蹭的交通事故啊，西向东的方向交通压力有点大，提醒大家注意自己的行车安全。
对，
好，今天银川司法跟大家一起聊到的就是热播电视剧都挺好当中啊，关于这个亲情、法理、赡养以及遗产等等的类似的法律问题。
对，
啊，
一部电视剧引发了这个大家的一些热。啊，同时呢，其中涉及法律的一些问题，
嗯，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了我们宁夏浩飞源律师事务所的陆进东律师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
你好，陆律师。
陆律师，
嗯，
你好，
主持人。
嗯，
好，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咨询到了一个问题啊，他不要公布他的这个微信号了啊。
嗯，
他说自己和自己的这个前任老公啊已经是离婚多年了，
嗯，
孩子在今年呢这个是考到了这个国外考的这个研究生，
哎呦，
跟自己的这个前夫呢在商量孩子的这个学费的时候被前夫一口拒绝了。刚才听您说到这个，
嗯，
这个咱们刚才不说了，苏明抚养十八岁啊，
哎，
他说尚在校就读是还要承担相应的这个抚养的，我能不能就此起诉前夫？
嗯，
这个可以，
可以，但是我其实读研究生了也还在那吗？
对，
这个取决于就是说前期他们的离婚协议中就孩子的这个抚养问题，上学的问题，
嗯，
有没有一个 划分。
哦，
这是一个，就是说之前有一个抚养费的问题，就我说从民法上来讲，他现在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了，但并不代表他有这个独立生活能力。
嗯，
所以在这块儿呢，父母对他有扶助的这个义务
啊。
哦，
扶助的义务在这个时候呢，他也属于这个抚养费的一部分。
嗯，
那么如果太少，比如说原来约定的离婚的时候约定的抚养费太少，那么这个时候可以以孩子自己以自己的名义向起诉啊，去争取这部分。
嗯
啊，
嗯，
再或者如果说是像这种情况实在是不行的话，事实上现在他肯定读研究生了嘛，已经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他可以向申请这个助学贷款
啊。
对，
这方面，所以就说这个义务呢，它并不是必然的一个法定费用。
但我估计可能知道出国留学的这个费用有点太高，可能一下子，嗯，
是一方来承担的时候，他的这个就压力比较大。
对。
哎，是，
能力有限。
对对，我个人的建议还是，跟自己的这个父亲再协商协商。
对，
啊，
对，
你不，
嗯，
你们已经离婚这么多年了，可能不太好协商，
嗯，
让孩子去协商可能会更好一些。
对，亲情嘛。
哎，对对，刚才不就说嘛，打着骨头还连着筋呢，对吧？
是
啊，
是，
嗯，自己的父亲看着自己的孩子出息也是很欣慰的一件事情啊。
没错，
再多沟通一下吧。嗯，
嗯，
好，继续回到咱们今天都挺好当中啊。咱们刚才分析了两个里面的这个法律关系，一个是断绝亲子关系有法律效力吗？
嗯，
重点说到了，只要是这个亲生的这种天然的血缘关系啊，这，
嗯，
打着骨头连着筋，断不了啊。你的赡养义务还是要承担的，
对。
但是一些相应的遗产是可以不用继承的啊。
嗯，
对，
对，这是权利啊。
对，那么是个抚养子女到十八周岁啊，如果说是没有什么特殊情况，比如说丧失劳动力啊，
嗯，
无能力啊这种的，
对，
或者在就读的话，这是真的是只抚养你到十八岁，
是，哎，得独立，
对，得独立，不能啃老啊。
嗯，
还有一件事，我在这个这从网上看的片段里头啊，
嗯，
就是在这个苏母的这个葬礼上面啊，
嗯，
这个苏明成就想打自己的妹妹苏明玉啊，
哎，
这个要求的什么都不都不来吧，最后还真的啊把这个苏明玉下了狠手，把他打到医院了。
没错。
但是我有一个情节印象特别深刻，
嗯，
报警了，妹妹把哥哥报警住院了。
对。
然后呢，这个家里所有人都说：“你看，你们都是亲兄妹呀。”
嗯。
最后苏明玉说：“好了，我撤诉了啊，我不起诉他了啊。
嗯”
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我不想让你们再来烦我啊。但是这话说的时候，我就到底想了，这个，对吗？
对啊，这个。包括这个打架啊，虽然是亲人之间打架，
嗯，
但是这个后果，
因为我们银川交通广推过这个微信，就是殴打人，他人的成本很高，
打架成本嘛，
啊，
你们算一笔账啊。
对，但是现在这个案件当中，
对啊，
从这个结果来看，我认为首先，
嗯，
虽然看起来苏明玉是伤的血肉啊，流了很多血啊，
嗯，
也住了院，但是我认为他应该首先没有被构成重伤。
肯定没有，
嗯，
没有重伤，
嗯，
因为为什么呢？如果是重伤的话，
嗯，
那不是苏明玉自己能够决定的了，
嗯，
那就构成一个公诉案件了。
哦，
哎，
对，
那就是
不是你想起诉还是不想起诉，都跟你当事人这个
没
关系
了、嗯，哎，所以我就觉得从这里头反映一个，第一，他应该不是重伤，
应该就是轻伤或轻微伤。
哎，对，轻伤或者轻微伤，因为这个轻伤或者轻微伤呢，就是说不是以咱们通常自然认为，哎，我住院了就一定是构成重伤，他是要司法机关、公安机关做出相应的伤情鉴定。
嗯，
现在咱们大多数人都了解，知道一个司法鉴定、伤残鉴定，比如说交通事故里头出现了，就说啊，伤残鉴定，做个鉴定去。
嗯，
但是都不知道鉴定和鉴定之间是有区别的。
嗯，
这个公安机关就是界定罪与非罪呢，他是要根据伤情鉴定，
嗯，
来做出一个罪数的标准，是这样子的。
哦，
啊。
这个要区分，
哎，对，这个要区分，要及时去做伤情鉴定。
嗯，
伤情是指行为以后造成的当时的那种可能性的后果，
嗯，
而不是是能不能恢复。
嗯
啊，
嗯，
是这样子的。所以从这来看呢，我首先认为它不是重伤。
嗯
嗯，只是轻伤或者是轻微伤，
轻微伤，
所以由你自己来决定，
嗯，
啊，
嗯，
对吧？但是这里面还牵扯到一个保留证据的问题吧？
对，在这里头，我觉得最值得肯定的就是刚刚王初说的，有一个印象特别深，
嗯，
就是明玉给报警了。
对，
尽管是已经打得趴在地上了，神志可能都有点不太清楚的情况，
嗯，
他还记得要报警。
嗯
嗯，
作为我们大多数人来讲的话，有时候会考虑，哎，自己家里人就算了。
嗯
嗯，那这个呢，我还是肯定的，咱们这个电视剧里头的做法，
嗯，
一定要有证据意识，保留证据。而像在这种伤害案件里面呢，最重要的一个保留证据的方法和措施就是报警， 像这个在家暴里面是比较容易出现的，两口子吵架打架经常会说哎算了，很丢人，
对，
哎，我有邻居作证的啊，但是邻居作证的这个证明力是非常弱的，你一定要报警啊。
嗯，这个就是说明你可能未必去事后要完全起诉他，就像咱们这个都挺好的电视剧里面是一样的啊。
没错，
但是你要留存相应的证据还是有必要的，
而且还是要有效的证据，证明力相对强一点的证据。就我刚刚讲的，可能邻居也有，当时他嫂子菲菲不在旁边吗？他可以跟菲菲讲这个过程。但是如果真的论到就是走司法程序的时候，那这个证人的证明力明显就要弱很多，因为他也是亲戚嘛。是嫂子。
是。这个保存好证据啊。
这还是有一定这个区别的。
对。
哎、
对。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咨询到了一个问题啊，也是一个离婚的这个案件哈、啊。
是、
他先说现在对，他说我们这个夫妻双方要决定这个离婚了，孩子大概是在这个8岁左右，想问一下这个离婚案件办理的时候需不需要这个孩子到这个法庭上去做一些相应的这个陈述什么？这可能是不是牵扯到孩子的归属问题？8岁了，
对，这个倒不需要孩子到法庭上去，但是8岁的孩子的话，
因为我看他这个描述不多，但是应该不会是协议离婚。
如果8岁的话，法庭在判离不离以及孩子究竟归谁抚养、跟谁一起生活的这个问题的时候，会征求孩子的意见，因为民法总则里头就有这个规定。咱们有几个点你就注意，第一个点可能就是8岁嘛，这个时候孩子他做出的有一些民事行为是可撤销的，是要需要被追认的，那么在离婚这个事情上呢，是要充分尊重孩子的一个自己的意见了，主要以有利于孩子的成长、身心健康成长为原则，但是还是要征求他自己的意见。
对，首先还要尊重孩子的意见，
还是要相应的做好孩子的这个保护啊。
对，换一种方式就是说，8岁的如果离婚案件里面，8岁的孩子有选择权了，我选择跟谁在一起生活。
对，孩子已经有选择权了哈。
对，
你可以来，这个刚我们律师给您提的这个建议啊，你可以来参考一下啊。
对，
是的。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可能没有办法这个继续咱们说的这都挺好当中的这个打架成本的这个介绍了啊。
是
啊，但是还是提醒大家，这个轻伤轻微伤啊、这可能只是你的这个医药呀，这个其他的啊，但是打到重伤可能就不属于这个小的案件了，这可能涉及到刑事案件了。
对，首先轻伤就已经是要负刑事责任了。
对，好的，这个我们看这个电视剧啊，看完了之后还需要有一些回眸和思考。由于时间关系，我们这里面还牵扯到叫这个遗产的分配呀、对吧？啊，这个购房买房的这个返还呀啊，下期继续请您来做客直播间给说到，行不行？
好的，
那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记录一下咱们宁夏浩飞源律师事务所的地址电话。以及陆律师您的电话可以公布一下吗？
可以的。我们律所在这个上海路泰盛云天商务大厦的21层，那我的电话呢是13895646806。
好，再次感谢陆律师今天的做客我们的直播节目啊，那我们再下次再会啊。
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明天再会。